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逐节注解导读。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那时是马太常用来承上启下的词，并不表示时间先后。分封的王指管理四分之一地区的地方长官，希律指大希律王的儿子希律安提帕，在大希律王死后获罗马帝国授权统治加利利和比利亚，但他没有真正得到王的称号。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异教徒希律安提帕相信灵界的事，以为主耶稣不过是许多行异能者之一，并不真正认识他是真神独一的儿子。单单行异能仍不能叫人认识真神。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腓力是希律的同父异母兄弟，又称希律腓力一世，他没有做王，住在罗马。希罗底是大希律的孙女，先嫁给在罗马的叔父腓力，后改嫁另一叔父希律安提帕。施洗约翰被囚在死海东岸的马克路斯堡，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安提帕强娶其同父异母兄弟之妻希罗底，违反摩西律法。施洗约翰的反对代表正统犹太人的看法，有损于希律安提帕在犹太人中的威望。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盘子，一种木质的扁平盘子，用来盛肉款客。希罗底的女儿是要残忍地把施洗约翰的头当作一道菜。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希律安提帕随着肉体的情欲行事，随便许诺。情欲使人失去理性。他原先因怕百姓而不敢杀约翰，现在却因放纵情欲而无所顾忌。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告诉耶稣，表明施洗约翰和主耶稣之间有持续不断的密切联系。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从此以后，主耶稣更多的到希律安提帕的辖区之外传道，尽量避开大量群众，把工作的重心放在造就门徒的事上。野地并非是旷野，而是在加利利海东北岸伯塞大附近，在腓力二世的辖区之内。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天将晚的时候，犹太人的傍晚从下午3时开始，晚上从下午6时日落之后开始。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这里离附近的乡镇并不太远，这些人可以回家吃饭，少吃一顿也没有问题。但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与其说是为解决人们身体的需要，不如说是逼着门徒们转向他，认识并经历这位满有怜悯和能力的主。主耶稣像当年以利沙一样指示门徒怎样做，有意要他们亲自参与，记住并学到功课。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饼和鱼是加利利地区常见的食物。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我们手中所有的东西，在给别人之前，必须先给主。我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若保留在自己手中，就什么也不是。但若奉献到主的手中，就要成为多人的祝福。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坐，直译斜倚，是古代以色列人参加正式筵席的标准姿势。祝福是谢饭仪式，由犹太家庭的家长来做。这不是一次随意的聚餐，而是圣餐和弥赛亚筵席的预演。圣经对2次喂饱众人以马忤斯坐席和最后的晚餐的描述，用的都是同样4个动词，拿着、祝福、掰开、递给。这是犹太人每日3餐的仪式，但对天国子民却有更深的意思。无论是在野地里进餐，还是最后的晚餐，人们所想到的必是那最大的筵席。那时天国之王将以主人的身份接待他在万邦万族中的全体子民。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主耶稣的供应永远是够用而且有余的，但他也绝不允许浪费，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成为神丰富恩典和恩赐的好管家。门徒所收回来的12个篮子，比所摆上的5个饼、2条鱼多得多。篮子指犹太人随身携带，可挂在壁上承载食物和杂物的6条篮。可能12个门徒把剩下的零碎装满了各自的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按当时犹太人的规矩，在公共场合不允许妇女和小孩与男人一同进食，因此妇孺必须另聚一处领受饼和鱼，人数不详。马太在此特别提及妇女孩子，是仿照出埃及记第12章第37节，表示妇孺之数要另加在神的百姓数目之上。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催原意是强迫，语气很重， 众人对主耶稣喂饱他们的反应是一致称颂他为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要强逼他做王，做他们的政治领袖。门徒们也很有可能产生同样错误的认识，所以主耶稣催他们迅速离开。那边指伯赛大。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四更天，即指凌晨三时至六时。根据罗马计时法，夜间共分为四更，晚间六时至九时，晚间九时至半夜，半夜至凌晨三时，凌晨三时至六时。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放心并不是说危机不存在了，而是说有主耶稣在，无需害怕。是我，直译是我是。神的名字是我是那我是。主耶稣一说我就是，人就退后倒在地上，因为他就是神。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彼得有真信心，所以敢下海行走。但人若对主的信实认识的还不够，就会缺乏足够的信心来持定主的话，一看环境，里面便动摇起来，外面的环境也就会更恶劣。但我们在软弱中若呼求主啊，救我，就必蒙主拯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主先伸手拉住彼得，然后才责备他。主对我们的带领常常是先扶持后责备。小信是看环境的信心，因为一看环境就会产生疑惑。凭信心生活的人应该单单仰望神，而不注目于环境。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神特意让门徒们经历这些难处，为了让他们认识属天的权柄，认识主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只有神的儿子才能显明属天的权柄。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主耶稣可能先到伯赛大，再到格尼撒勒地方。格尼撒勒地方可能是加利利海西岸近北端的一片平原地区。加利利海又称格尼撒勒湖。主耶稣又回到西律安提帕的辖区，说明他之前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并不是因为害怕政治镇压。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这里的人 非常热心，他们打发人到周围去找来所有的病人，把他们带到主耶稣那里得医治。病人虽然得了医治，但还是没有人认识主是谁。人只有在里面遇见了主，才能真实地接触属天的权柄。圣灵把这件事和门徒在属天的权柄上所受的造就做了一个明显的比较。真正寻求要明白天国之道的人是何等的少，要得着肉身和感觉上的好处的人又是何等的多。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